他们是十八吧。
何龙涛伸手拉住了两个女孩的手，抬头望着他们清澈的眼睛，突然觉得他们非常的可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他们的，甚至连属于他们自己的性格都没有。
对，快到十八了，不过他们可不光是样子货，是吗？
何龙涛现在在感情上有所动摇了。
虽然他们这十八年大部分时间都与世隔绝，但也没有浪费。这俩姐妹尤其的聪明，精通日、中、英、俄、德五国语言，柔道、黑带九段、自由搏击、泰拳也是受名师指导，刀法、枪法更是一流。对了，你知道我们是想把他们俩送给你吧？永久送给你。他们去中国的签证都已经办好了，最开始不知道，刚才已经能猜出来了。
何龙涛已经决定接受这份礼物了。
白天是保镖，晚上是性奴，特意为你选了两个有中国血统的呢。他们还是处女？那倒不是，他们都受过高级女调教师的严格训练，什么花样都能玩，只不过是从来没见过真正的男人，更别提碰了。这里是文件。
福井微夫的助理取出了一份协议，他能看出目标动心了。
只要侯先生在上面签了字，这两个女人就成了您的私人财产，受日本法律的保护，他们也会对你绝对的忠心。我们社长已经签了。
签字？
何龙涛笑了笑，白纸黑字，这可是受贿的铁证，绝对不可能留下的。
受日本法律保护？什么法？开玩笑吧，这份文件我们是不留底的，只供您个人保留。侯先生尽管放心，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是天皇陛下针为这个项目签署的秘密法令，到了必要的时候，任何法庭都会秘密执行的。我可不一定养得起他们呀。没关系，您可以让他们养您呢，他们学过世界贸易，又有多种语言能力，只要您说话，他们会去找工作，他们自己不会留一分钱的。过来坐吧。
何龙涛拍了拍身边的空位，智姬和慧姬的脸上都露出了欢喜的神情，紧贴着男人坐下，上身微微倾斜，偎在了他身边。在威斯汀大饭店斜对面还有一座很高的楼，因为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整座楼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一个身高不到一米七的清洁工推着一辆清洁车走进了十五层上一间朝马路的办公室。这个人穿着整套的制服，包括棒球帽式的工作帽，压得很低的帽檐把嘴上面的部分全都挡在了阴影中，但却遮不住从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中放射出的光彩。清洁工从车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清洁箱子，放在了一个靠近窗户的办公桌上，打开之后把第一层的各种清洁用具撤了出来，第二层赫然是一堆相装整齐的机械零件。清洁工不慌不忙地组装了一支带夜视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又把消音器上在了枪筒上，然后将大窗户上的一扇小气窗打开，向后退了一步，把枪举了起来，调节了一下瞄准镜，慢慢从饭店的门前扫过。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两辆灰白色的面包车停在了饭店门前的马路牙子上，每辆车上都有五个身穿黑色西服的日本青年，除了开车的那两个之外，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把明晃晃的日本刀，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一辆公路赛停在了不远的街角处，靠近后轮的架子上也别了一把未出鞘的日本刀，这一切全都没有逃过楼上的那双眼睛。清洁工伸出舌头，在嫩红色的嘴唇上缓缓地舔了一圈。精彩的还在后面，请收听第157章《螳螂捕蝉》。第157章《螳螂捕蝉》。欲望之馆里并非真的除了人体盛就没有其他餐饮，在主要目的达到之后，福井微夫还是为何龙涛安排了一个小单间，让他能和星月姐妹单独共进晚餐。
主人，
智姬跪在男人的右边，为他斟了一杯清酒，很腼腆地双手举起来送到他面前，请用吧。慧姬跪在左边，同样是面带羞涩，他夹了一块生鱼片，蘸了少量的芥末，放进男人面前的粥碟里。主人请用。
这两样东西我都不吃。
郝龙涛盘腿坐着，他虽然说了这对双胞胎，但并没有显得很热情，他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甚至还不如对玉美的。嘴上说会对自己忠心耿耿，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是本田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呢？
那主人喜欢吃什么？
也许方杰说的是真话，两姐妹这是第一次实战，显得不是很自然。郝龙涛不由得微微一笑，穿着这么的性感，身材这么的惹火，长相这么的诱人，经历又这么的不同寻常，可真到了伺候男人的时候，光是陪着吃饭，脸上就出现和最纯情的少女一般的羞赧神情。说是装的吧，又没有一点做作的迹象。
吃饭的时候不用管我，你们自己吃自己的吧。
那怎么行，只要在主人身边，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地伺候主人。
我和你们心目中的那种主人不同，吃饭时离我近一点就行了，让我能随时把你们拉过来亲亲。
何龙到现在对姐妹俩的态度是很中性的，有同情有戒心。这顿饭吃的并不轻松，智姬和慧姬一直都很拘谨，何龙涛也很放不开。两个女孩对他绝对有肉体吸引，但一是由于他自身的心理状态，二是由于这里不能不算险地。他认为他的行动很有可能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中，但这并不影响说话。
你们俩想跟着我吗？
两姐妹都略显惊奇地望着男人，最终说话的是智姬，她好像要比妹妹外向一点。
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那张纸上签的是您的名字，我们就是您的，我们没有什么愿不愿意的。
你们就没有一点的想法？
郝龙涛真是佩服日本人洗脑的手段，能让两个活生生的大姑娘把自己当成物品，而且还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也难怪，整个台湾都能搞定，何况是几个婴儿呢？
我的想法，至今望了一眼妹妹，我们很高兴，18年来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我们所有的努力，受的所有的苦，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侍奉我们的主人，今天我们终于有主人了。
说实话，郝龙涛挺感动的，但任何事物都要从两个方面看。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两个女孩对任何的主人都会如，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值得他们托付终身的地方。而且经过了玉美事件之后，他正处于一个超级小心的阶段，看起来再真诚的情感他也要一再的验证。
要走了吗？
方杰看到双胞胎美女一左一右的挽着何龙涛的胳膊走了出来，赶忙迎了上去。
福井社长呢？哦，他有事儿先走了。是吗？
何龙涛微微一笑，他也能理解，礼已经送到了，当然是没必要留在这儿受自己这个后生的冷嘲热讽了。
送我回饭店吧。好啊，没问题，司机已经在等了。
方迪转身在头前引路，等顺原路返回了地下停车场，他很暧昧地看着三个人。
还需要我陪你们一起回去吗？不必了。
何龙涛钻进了智姬为他打开的车门里，有两个天仙般的女奴相伴，还有一个讨厌的老爷们干什么呀？慧姬从另一侧的车门进入，和姐姐一起将男人夹在了中间。方杰目送着轿车开出了停车场，嘿嘿一笑，
哈哈，你是运不济呀。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在车里姐妹俩坐的都很规矩， 低着头也不说话。本田真是在他们身上下了大功夫的，在性训练的同时并没有将他们的羞耻心练掉，甚至有意的培养，使得他们并不会像妓女那样主动的现身，很有第一次见男人的样子。贺朗涛很喜欢女人的这个样子，他根本不适合做奴隶主，他喜欢在和女人有进一步的身体接触前先培养感情。他也不说话，只是把姐妹俩的手拉住，不断地左右扭着头，面带微笑地欣赏她们，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般的花容月貌，绝妙的身段和旗袍开叉处露出的丝袜美腿，看得她们的耳根都微微泛红了。
来了，
面包车里负责监视的人招呼了一声，在威斯汀门前停下一辆轿车，两女一男走了下来。
啥？
车门被猛地拉开了，八个戴着头套的黑西服举着日本刀冲了出来。智基和慧基本来就是站在贺龙涛两侧的，一听到喊声，他们在没转过身来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开始向中间凑，等完全转过来之后，正好将男人挡住。他们确认了来袭的目标是自己的主人，立刻迎了上去。
主人快走！
这一次和在北京的大街上打架不同，对方明显冲着自己这条小命来的，但可能是因为在一条比较繁华的大街上，又实在有点太突然，何龙涛的神经一时间都没有转过来，而且他还没习惯要女人替自己挡架。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危险，转过身后却只是往后退了两步，皱着眉头观察台阶下的情况。在路人刚开始惊叫着四散奔逃的时候，姐妹俩就和冲在最前面的人交上了手。智基一侧身，轻盈至极地闪开了劈来的一刀，右手一探，钳住了男人的手腕，顺着他的力道猛地一拧，左手在下面接住了他脱手的日本刀，反手就捅进了他的小肚子里，整个过程不到五秒钟。那边的慧基更是不得了，从第三层的台阶上就蹦了起来，双腿夹住了一个黑西服的脖子，上身一转，咔嚓一声就把他的脖子拧断了，然后自己顺势在地上一滚，抄起了他掉在地上的长刀，单膝跪地的双手握着刀柄横着向前一送，雪花飞溅，又横斩了一个黑西服。一瞬之间就有三个同伴奔赴黄泉了，动手的还是两个天仙美女，其余六个人都是一愣，就是这一秒的迟疑，又有一个倒下了，剩下的才又哇哇怪叫扑了过去。智基和慧基立刻挥刀迎敌，刚才他们是出其不意占了很大的便宜，现在正面交锋就没有这么的容易了。虽然仍是完全不处于下风，可对手明显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打手，别人不清楚，他们自己可是行家，对方的攻手都很有章法，不只是胡劈乱砍。四个黑西服把姐妹俩缠住了，他们虽然察觉了剩下的那个朝台阶上面带惊讶神色的男人冲了过去，却也翻身乏术。
主人，你快走呀！
逃跑对于何龙涛来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现在的情况不同，单挑他从来没怕过，再说对方是日本人，他却更不能跑了。别说他没看出刺客是高手，就算看出来了，死也不能后退半步。面目狰狞的黑西服已然窜上了两层台阶，他的身体突然一顿，一股血箭从他的太阳穴射了出来，他的双眼圆睁，继续向前冲了两步，一头栽倒在目标的脚下，就此不动了。几秒钟的时间，头部下面就积了一大滩殷红的鲜血。贺龙涛不是什么军事专家，更没受过专业训练，但电视看的可不少了，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小子是中枪了，而且又没听见枪响，很有可能是狙击手，可他现在来不及考虑这些了。用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一辆黄色的公路赛正向自己冲来，车上的人左手扶把，右手抽出了一把日本刀，慧基猛挥一刀，将近身的敌人逼开了一点，转身就要去保护何龙涛。 可这样就露出了个破绽，左大腿的后侧被虚虚的划了一刀，要是这下挨实了，整条腿估计就被卸下来了。尽管如此，还是影响了他行进的速度，眼看就不可能抢在公路赛的前面了。两个黑西服本有机会追上去将慧姬砍倒的，但他们不仅停在了原地，还慢慢的跪倒了，每个人的脑袋上都多出了两个窟窿。骑摩托车的人看到何龙汤已然做好了夺人的准备，还有一个人过来救援，而其他的同伴又都死的死，伤的伤，心知必须要一击致命，他右手猛地一甩，长长的日本刀像一只飞镖似的纵向旋转着飞了出去，如同电光火石一般直奔目标。就在长刀出手的同时，公路赛向边上一歪，连人带车一起摔出去老远，鲜血从头盔上的两个小窟窿里喷射而出。何龙涛不过是眨了一下眼，一圈白光已经到了眼前，他连反应都来不及，更别提躲闪了。
完了，
主人！慧姬的身体腾空而起，一下跃入了男人与飞刀中间，两个人呢很清楚地听到当的一声，日本刀在空中断成了两截，后半部朝别的方向飞了出去，刀尖只是略微被撞歪了，本应插入慧姬的胸膛，现在却直穿她的大臂而过，钉在了她身后男人的肩膀上，断刀的力道异乎寻常的大，不光是慧姬因为自己不可能在空中止住侧扑的趋势而摔倒，何龙涛也被撞得仰面就倒。仅存的两个黑西服本就是在苦苦支撑，这一会儿哪还有心情恋战？撇下智机，也不管受了重伤的伙伴，逃回面包车上，一溜烟的撤了。从刺杀开始到结束，总共不到3分钟。智机冲上台阶，顾不得看妹妹，先跪到了何龙涛的身边。
主人，主人，你怎么样？
何龙涛坐了起来，捏住刀面，把镶在自己左肩上的刀尖拔了出来。
我没事，快去看看慧姬。
我就是他轻伤。
慧姬也爬了起来，却只能单膝跪地。刚才是救人心切，顾不得自己的伤。现在暂时没有了危险，立刻只觉得腿上不得劲儿了。
嗯，
智姬突然痛苦地哼了一声，伸手在后背上一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对手带了一下。就在这时，鸣叫着的警车从街角拐了出来。
侯先生，让你受惊了。
辅警威夫亲自到警察局把何龙涛接了出来，他是受袭者。处理了伤口之后，做做笔录也就是了。虽然这件事疑点很多，倒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那姐妹俩呢？已经被咱们的人接走了。
边上的方杰也是一脸担心。
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放心吧，社长已经跟东京警视厅的厅长打了招呼，他今天也在去的那个地方来着。这种事儿他还是能做主的，上车再说吧。知不知道什么人？
确定了双胞胎没事之后，何龙涛也该打听打听自己的问题了。
不知道，死的几个人都没有案底，受伤的罪有很严。不知道是什么人，那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也许和咱们即将开始的谈判有关。哼，这还没开始呢，就这样。要是开始了，我还活不活了？啊！这是我们的失误。
辅警威夫也有点后怕，对方要是真死了，可真没有办法和 IIC 交代。
为了你以后的安全，还是不要住饭店了，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一处新的住所。
车子是进了东京市区边一幢独门独户的大宅子，大门口有警卫，院子里还有带狼狗的保镖来回巡逻，巨大别墅的客厅里还坐着十来个带刀的保镖。
这里有最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院子的每个角落和别墅的走廊都在控制之中。 但房间里都没有监视器，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监控室在三楼的角落里，他们用无线电和外界联络，除非有危险，平时是不会出来打扰你的。女佣都在房间，也在三楼，你有什么需要随时知会他们。那姐妹俩呢？
何龙涛对于其他事都不怎么关心的。方杰在头前带路，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外面，
他们就在里面休息呢，对面就是你的卧室。
好好，你们先走吧，后天派人来接我去谈判就是了。